今古奇观接演前文。上文书咱们讲到，开酒馆的王老头跟这店小二俩人言语不合，打起来了。这一推，店小二扔出去了，啊，往地上一躺，地上有这么一块砖，整颗后脑勺拿手一摸，嚯，见了血了，当时就急了，呵。啊！你还敢动手？走上前一抬脚，烫！老头哪禁踢呀？就这一脚，咕楞一下子躺那儿了。老头身体还不错，爬了那站起来，刚站起来，小二捡了一块砖，蹦起来给老头这脑袋上管，去你的！啪！就是一下，老头是栽两栽，晃两晃，咣当一声。死尸倒地，死了。小二这一扔砖，转身就跑。老太太出来一瞧，可了不得啦，杀了人啦，快逮着他呀！一喊，街坊都出来了。有那腿快的，走到跟前来，一伸腿，吧唧个绊在那儿，啊，给逮着了。什么事儿？哎呦，他把老头打死了！大伙一听，呵，太可恨了，打他！乒乓乒乓，整个胡同的人都出来打便宜人。这打完了之后，送衙门去。啊，就这顿打就打得快半死了。来在了浮梁县大老爷瞧，我最近这买卖是真好，一个事儿完了又接一个事儿啊。押上堂来吧，上堂来这一说什么事儿？两个人因为口角，他把老头打死了。大老爷很生气，你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上年纪的人，你怎么能动手呢？而且把人打死了，扯下去重打四十。咱们可说了，在胡同里边这一胡同的人都出来打便宜人，这小二就已经快打死了，押到这儿来，兵帮五四又打了四十大板，押入了南监，在监狱里边待了三天就死了。哎呀，消息传来，大伙说也该死，一命抵一命，这算是还了老头的人情了。邱老大这些日子，这日子可不像过的了，家也不管，孩子也不管，就出去满处去找媳妇儿。打这个打铁的老白家门口过，就听着屋里边哭，老白这媳妇儿哭，怎么呢？自打那天半夜见了死尸啊，老白吓着了，而且一身的冷汗，拿风这么一抽，把汗毛孔给闭住了，躺那儿这一觉就没起来，浑身哆嗦，抖楞成一个了。躺了这些日子，找了各种大夫给他看病，不管用，死了。也是因为这具死尸，导致这铁匠也完了。这各处这么一问，哪有女尸呢？就有这好事的说了，哎，你上衙门去一趟。前两天老朱家老赵家两家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说这里边有一死尸，是女的，不是他们打死，是他们捡的，可能是。说这女尸脖子上还套着什么绳子，可能是吊死的，你去吧。哎，赶问衙门先找班头，听说您这儿有一具女尸，我瞧瞧是不是我的啊，看看吧。找着仵作啊，瞧这死尸，这一看完了，就是自己的媳妇儿，也难过，你这事儿闹的都怪我，哭一抱，上堂见大老爷吧，死尸找着了。 现如今呢，看见他确实是死了啊，而且真是上吊死的。大老爷您明察，给我们做主。老爷说你发现死尸了，这是好事啊，可是有一样，他是怎么死的呢？老爷我不知道，您问问孙大娘吧。旺儿的母亲，刘老三的媳妇儿，孙子娘，这些日子还跟监狱里边压着呢。带上堂来。上堂，说这些日子折磨坏了。你说他再横再厉害再能骂街，他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在监狱里边待着，也看不见太阳，也吃不着东西，心里再害怕，这些日子一直就病歪歪的。往堂上这一跪，三班衙役喊喝堂规，哎呦，他头上三魂都走了。往这一跪，大老爷说：“抬！”啪，一拍桌子。我来问你，现如今杨氏的死尸已经找到了，脖子上有一条绳索，确实是吊死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哦呦，老爷我不知道啊，这事我真没关系，我不知道。那过去来说，大老爷问案呢，刑讯是第一步。站起来，你说站起来，差人过来拿过担子，把这手都搁在里边弄好了，两边蹬住了。有招无招，大老爷我冤，收。说了一声收，两旁边差人一使劲，哎，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一蹬，孙子娘啊，真活不了了，头上悠悠走了三魂，散了七魄，哎呦，咕噔一声，躺那儿昏过去了，啊，哟，没气儿了，大老爷，你看这没气儿了。凉水泼醒，是拿凉水兜头盖脸，哇，哎呀，大老爷我冤呐，打架是真的，骂街也是真的，穿鞋话都是我干的，但是我可是真没有勒死他呀，他吊死哪儿我也不知道，大老爷我这冤枉啊，哎呀，真的是刁妇啊，你还不着，来呀，夹棍伺候。大老爷也没招啊，夹棍。夹棍是干嘛？两个大棍子，腿底下垫一个，腿上面垫一个，上面把胳膊弄好，底下有人，俩棍子一夹，你琢磨吧，你慢说一妇的人家，大老爷们也受不了。这跪好了，有人在后边把夹棍给他上上，这揽着胳膊。老一探身，有招无招，大老爷，我你我冤枉啊！受刑，说了声受刑，后边几个大小伙子一使劲，嘎嘣！再瞧孙子娘都没说话，个儿搂我一声，死了，光机就扔那儿了，怎么呢？闭住气了。一个是这些日子担惊害怕，第二来说吃的跟不上啊，第三来说在监中传染很多的病，而且来说心理压力很大，今天上着堂来先站起来，十指连心谁受得了，就昏死过一回，这劲儿没过去，紧跟着夹棍上来了，咔嚓一下子，那边谁受了，腿都折了，一翻白眼儿躺在那儿了，老爷，犯人晕刑，松刑，哎，把刑具撤下来，犯人还晕刑，凉水泼刑，是，哇，老爷这没泼刑，再泼，哇，老爷泼不行了，死了，哼，罪有应得。那么听过前文书的您可知道，是打架了，是骂街了，但是这 这位孙子娘可是没有人命。那么到这会儿，大老爷说罪有应得，这是没有办法。封建社会啊，刑讯逼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老爷就认为这里面有你的事，打死了也就打死了。所以说，在当年来说，冤死的人是不计其数。这完事儿，弄一领芦席，把死尸都卷好了，搁到边上去，吩咐人来呀、啊，带刘老三。刘老三就是这个孙大娘的丈夫，带上来，你妻棍下亡身，死了。你还有什么说的？那还有什么说的呀？哭吧！哎呦，大老爷，你看这都死了。此事到此，咱们是告一段落。啊，你妻与杨氏冤冤相报，本官不再追究。哪有什么可追究？人都让你打死了啊！回家去，好好的过日子啊！分别下葬尔等死尸啊！邱大，你把杨氏的死尸领去；刘老三，你带孙氏的死尸回去。啊，拒结完案以后，不得自事。这算是了了。对大老爷来说，这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啊，最起码来说，你看，这死得找一主啊，谁给他递上罪名啊？好，行了，这孙子娘给他递上罪名吧。啊，俩人就拉倒了，两家弄回去，把人一埋，你们好好过日子，不得滋事，以后谁也别没事再找寻谁了，就得了。这弄完之后，两边只能下来，带着死尸回家，该安葬安葬，该怎么着怎么着。回家来，这日子都不像过的了，怎么的？两家光棍。刘老三带着旺儿，这边是邱大带着自己的长儿，男儿无妻家无主，埋了死人之后回家来，孤孤单单想起以往，也是后悔莫及啊！而且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俩孩子到一块儿，该怎么玩还怎么玩，街坊邻居瞧见也只能说，你瞧这家大人，这不没事干吗？啊，大伙只能是叹息。过了些日子，衙门里还在等着上司的公文，为什么呀？朱常和补财还在监中压着，需要等上司的公文到来。当时判了一个斩罪，因为这里面有人命案，但是还没等来，差人们来说，大老爷，朱长河捕财死了，监狱里边闹病，叫痨瘟。什么是痨瘟呢？传染病，监狱里边不通风，又没有什么防范的措施，一个病人要是得了病，这一传一般可全都是，到那会儿就拼身体的抵抗力了，有好的多挨些日子，不灵的可就死了。朱常是个大财主，补财是帮闲的，两个人平时吃的也不赖，条件都非常好，哪受过这个罪啊？进了监狱里边三天两头挨欺负，犯人打完了牢头打，谁看不顺眼都能打，吃也吃不上，一来二去传上病了，也没人给治，死在里头了。这跟大老爷说这俩人死了啊，死就死了吧，那跟上司说一声，两个人死在牢中，冤案撤销，就算拉倒。究其根源，也是从这一个钱上惹起来的。当初如果说没有这一个钱，也不会接二连三惹出这些个祸来，朱常不遇见死尸，也不会想出那个损招来，他不想到害人，他自己也死不了，这也是罪有应得。那么有人就说了，现如今老赵家难道说就一点报应都没有吗？啊，赵完赵寿难道说他们之间就太平无事吗？您记住了，天理昭彰，报应循环。老赵家开始是挺高兴， 怎么呢？你看看，哈哈，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老朱家是来了，带着死尸来了，如果不是咱们想到头屋里边，得吃多大的亏呀！啊，他有死尸来了，一吓唬咱们，那一说一个准儿。你说吧，赔人钱，那点田地也归人家，也得亏我们爷俩这么聪明，打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表哥丁文，一个是田妞之母田婆，这俩人打死了。啊，我们这才能反败为胜，挺好。而且过些日子一听说朱常和卜才在监中死了，赵文更高兴，好好好好，哈哈哈哈，你瞧这事闹的太平无事，一天云才散，他死了这算齐了，以后咱们过咱们的太平日子都挺好。丁文田婆都已经下葬，这都埋完了啊，该打点的事儿，该安排的事儿都弄齐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之好。这个赵完呢岁数是不小了，但是这个人呢老有少心啊，你别看家里边儿子挺大的了，自己是一家之主，色心很大，心计让人给自己买了一个小妾，名叫爱玉，多大呢？18，豁着姑娘长呢，又狗狗又丢丢。有人说这叫什么词儿啊？这都是早年间啊夸女人漂亮的词汇，就形容这个女孩好看。要不然赵完也不会看上他喜欢，可这个姑娘爱玉喜欢他吗？不喜欢。你多大岁数了？你都60了，人家姑娘18，这到不了一块儿去。为什么跟他？就是为了贪图他们家这点钱。嗯，嫁过来了，同着面跟老头也好着呢，跟赵完，嚯，哎呀，你亲我爱，我可找着我这如意郎君了，太好了。但背地里边爱玉又喜欢上一个人，谁呀？赵完的干孙子叫赵一郎。你说这事闹的，这不一家下三滥吗？出来进去一瞧，嘿，赵一郎这小伙可不赖，大高个儿，长得白净，挺精神的。出来进去的呢，爱玉老看他，啊，冲他一乐呀，要不走跟前拿膀子撞人一下啊。天下人哪有傻子呀？一来二去，赵一郎就知道了，哦，这是喜欢我。你喜欢我这好办，啊，这个男的要追个女的呀，如同是隔着这么一座山，女的要是追男的呀，就是一张纸。我这男的喜欢这女的，你看费劲费大了啊，想尽一切方法。但这女的要是喜欢这男的，简单之极，隔着一层纸。终于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机会，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勾搭成奸。小爱玉是真喜欢赵一郎，打心眼里看着就爱，好，啊，会说话，会办事儿，啊，挺喜欢的。他们俩既然好，那就无话不谈了。您想吧，这是亲莫过夫妻，虽然说这俩不是正经夫妻，但是感情是非常的好。闲着没事儿，赵一郎跟爱玉聊闲天儿，我这干爷办事儿不地道，怎么了？哼，哎，那回家里出点事儿，我在旁边瞧着来着。他说了，只要我不说， 家产分我一股。到今天太平无事，他也不提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我也不好意思问。爱玉说：“这怕什么的了？你该问你就问呢。他们家多趁钱，万贯家财可打不住。真要是分给你一股，那就成了。对机会，咱俩带着钱，咱就跑了，找地儿远走高飞，过咱的日子，多好。”我不敢说，哪有什么不敢说的？说吧，找一机会。行，你看你这么一鼓励我，我敢说了。转过天来，客厅里没人，就是赵完跟赵一郎。赵一郎给这干爷爷倒了杯水：“爷爷您喝水啊。”“没事孙子，坐那儿坐那儿。”“哎，我……你干嘛呀？你有事儿？”“我有点小事儿要跟您说。”“说吧。”“哎，你看这屋里没人，就咱爷俩，我说您别不乐意啊。”“嗨，孩子，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能说？你说。”“前些日子咱家这不是跟老朱家打架，咱这还有死人来着啊。那个我一直在跟前儿瞧着来着啊。”“你瞧着怎么着？”“我在旁边看着。”“您说不让我说，我不能说，这是咱家的秘密。”“怎么着？您说我不说去，您把家产分我一股。”“我倒没有别的意思，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说着玩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爷说话是算数的啊。去吧。嘿，谢谢您。赵一郎转身出去了。赵完坐在这儿来回地琢磨这个事儿。一会儿功夫赵寿来了。赵完的儿子：“爹，您想什么呢？”“儿啊，你来得正好。是方才赵一郎找我。”“找您干嘛？”“跟我说那回咱们打死人的时候，他在跟前儿，是我慌乱之中许了他一句家产分他一股，现如今他找我要这一股，怎么办？”“爹，这小子这是作死啊。咱先不说分不分一股，搁一边，我这些日子我就想这个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就是他知道。给他一股家产不算什么，他拿这个老要挟咱们可不成。倒不如买包砒霜让他喝了，喝了之后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咱们落一清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儿子，你去买去啊，买，明天找一个机会要死他。”“哎，好。”爷儿俩商量完了，那头赵一郎可就偷着跟爱玉说了：“我爷说了没问题啊，算算账，看看哪股分给我，这不挺好吗？你呀，帮我探听一下，看看老头背后怎么说，赶紧告诉我。”“哎，中国 归是他们俩人亲近。赶等天晚了，赵完跟爱玉这儿睡觉聊闲天，咱们还是那句话，至亲莫过夫妻。赵完是这么想的，他认为爱玉跟他是一条心，什么事都能说。爱玉是诚心拿话套他，家里这些人呢、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说来说去说到赵一郎这儿，爱玉就说了，这赵一郎可不行，不能老搁在家里边，这么大小子出来进去不方便。他为什么说他不好呢？这说明两个人有事儿。越是这样的越坏，你要说一男一女越同大伙儿越逗，说话很过分，你放心，一点事儿没有。你瞧这一男一女一见面很客气啊，你好你好，不好说啊。这一说赵一郎不好，呼，把老头的劲儿勾起来，对，这小子是不是东西，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别人，这世上人倒霉倒霉这句话，这事儿我就告你一人啊，你可别跟别人说。他可不是告你一人，他告所有人，听的这主也发誓，你放心，我不跟别人说，是不跟别人说，也就跟一万多人说，这是人的本性啊。我是让他买包砒霜，明天害死他，一五一十这么一说，爱玉这心里一听，我的亲娘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行嘞。转过天清晨，找一节骨眼告诉赵一郎，哎，老家伙要害你，嘎咐你干爹买砒霜，打算把你要死，你看怎么办？赵一郎一听，怎么办？嘿，我别等你害我，我上衙门口告你去吧，先找田牛过来，过来干嘛干嘛呀？你知道你妈怎么死的吗？我妈让老朱家打死的，去你的吧，你妈是赵家父子打死的，那时节我在跟前，我瞧了一个真真的，知道吗？胡道怎么办？你跟我富良县打官司。俩人打着出来，赶奔富良县，一上堂，大老爷一瞧，你们还有点别的事儿没有？出来进去这些日子，老是你们这几个人呢，你们要干嘛？启禀大老爷，我们来举报人犯。就把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了一遍。富良县一听，好，你们这玩意儿太乱了，这是啊，来人呐，带所有人犯，差人去了，赵完、赵寿、爱玉全都带来了啊。来到堂上见大老爷，什么事儿？老爷说还什么事儿？这俩认识吗？这一瞧，赵一郎、田牛，啊，我们都说了，你怎么办吧？老爷当然有断的方法了，来扯去，先打，一人打四十板，那打完之后能不招吗？从头至尾全都招了。大老爷乐了啊，赵完、赵寿父子两个人杀人害命，理当抵偿，判个死罪入监。赵一郎也在跟前，当时未来举报啊，你也是有过失的，羁押在南监。爱玉身为主人的爱妾，跟家里人通奸，犯了奸淫之罪，也拿问在监。过了些日子，爱玉还有赵一郎因为得病死在监中，秋后赵完、赵寿问斩。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个钱惹出来的祸，所以有这么两句话说的是特别的好，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这海阔天空。